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保罗在马其顿看见一个异象，呼召他往那边去传神的道，所以保罗就顺服神给他的带领，就往马其顿去。我们今天看见他到马其顿的时候，首先就到了一个城，叫做腓立比。腓立比这个城在马其顿，马其顿是罗马的一个省份，但是这个省份很特别，因为这个省份下面又再分四个次级的省份，而腓立比是在这四个次级的省份中的头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文说腓立比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腓立比这个城市在当时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在这边是说住房城原文就是一个殖民地。罗马的政府把一小群的退伍军人安置在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他们有自治权，他们可以自己来治理，但是他们就只属于罗马皇帝所管辖。保罗到了腓立比，在这个地方宣教，他就设立了欧洲第一个教会。我们看见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到了腓立比，他就在那里住了几天，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就出城去到一个叫做祷告的地方。按照保罗宣教工作他一贯的做法，每到一个城市，他首先都是往犹太人的会堂去，在那里首先向犹太人来宣讲神的福音。这是为什么他到了腓立比就在那里先住了几天，要等到安息日，因为犹太人是在安息日他们才到会堂去敬拜神。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腓立比似乎是没有会堂，因为这里说在那里只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有一群妇女是惯常在那个地方祷告。因为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规矩，会堂必须要有10个男人才能够设立，如果是少一个，不管有多少的妇女都不能够成立会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只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有一群妇女惯常在那里聚会。保罗就到了这个祷告的地方坐下，他就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在罗马书第10章，保罗曾经说，他说信道是由听道来的，听道是由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最主要的是宣讲这个福音，而他所宣讲的福音是要证明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么当保罗在这个聚会的地方向这些妇女讲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妇人，这位妇人名字叫做吕底亚，她是从推雅推拉城来的。推雅推拉城是在小亚细亚，在小亚细亚的一个叫做吕底亚的这个地区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她的名字跟她所就是本乡的地名是一样的。那么在吕底亚这个地区是以出产紫色的染料为著名，因此吕底亚这个妇人她是卖紫色的布料的一个妇人。不但如此，这里说她是敬拜神的一个人。所谓她是敬拜神，意思就是说她是一个归化犹太教的一个外邦人，她所相信的跟犹太人所相信的是一样，不过呢她是一个外邦人。当保罗在讲道的时候，吕底亚他正在听的时候，主就开启他的心。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强调主打开他的心，使他能够明白保罗所传的信息，对保罗所传的信息做出一个回应。这样的一个描述跟路加福音第24章45节的描述是很一致的。因为在路加福音24章，在那里记载复活的主向他的门徒显现，就给他们讲解经上的话。 当他为他们讲解经上的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在这里也是一样，主就开导吕底亚的心，引导他的心思，使他能够明白神的话而做出一个回应。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吕底亚的信主是神的工作，因为主开他的心。当然我们知道，在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不信的人是因为这世界的神把他们的心眼弄瞎了。而在这里我们看见吕底亚信主是因为主开他的心，使他能够明白神的话。虽然保罗他传讲这个福音，他把福音传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必须主亲自做工才能够看见那个果效。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这样说，这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一卷书。保罗说，他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因此我们看见，我们虽然传讲神的道，我们可以把神的道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所传讲的不独在乎言语，乃是在乎全能跟圣灵。但是我们也要说明，这并不是说就可以减轻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工作一个责任，因为神是选择借着我们传讲他的道，透过我们传讲他的道，神来做工，来引导人信主。同时这也不是说可以免除听的人必须悔改相信这个个人的责任。不过我们看见在这里强调，人一个人相信实在是出于神的工作。除此以外，主开导吕底亚的心，叫他对于保罗所传的信息做出一个回应，还有另一层的一个意思。这就是当保罗他顺服神的引导，他往马其顿去，到了腓立比，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当他在讲道的时候，主也就做工来印证主给他的引导。他顺服神去做神要他做的事，那么神也就做工来印证神给他的引导。因此当我们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在我们所做的事上可以看见神的印证。我曾经跟大家分享，1980年神呼召我出来全时间侍奉主，我第一个反应是对主说，主啊，不可以。但是我也告诉跟大家分享过，我神怎么样跟我之间有一个对话，最后我就顺服神，我说主，我愿意。当我顺服神的呼召，我又等候了10年，因为当我清楚神的呼召之后，我在神面前再继续的祷告，我也很清楚神的带领是我要等候神呼召庄牧师，然后我们才一起出来侍奉神。所以1980年我蒙召，1990年神也呼召庄牧师，10年之后我们就辞了工作，就开始到神学院去接受这个神学的训练。那1990年我们辞工作要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以我们的经济的情况，只足够一个人来在神学院接受这个训练，所以当然就是庄牧师他首先来接受这个训练，因此就申请学校等等。到了90年的6月，我们决定就是要决定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件事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公开在主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那一个主日之后，过了几天，我就收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姊妹打来的。这个姊妹她就在电话里面跟我说，她说，真光神也给你非常有恩赐来侍奉他，你也应该跟祖坤一起去接受神学的训练，你念书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我要全部为你奉献，你自己说你要多少钱。当我收到这个电话， 啊，我的眼泪就掉下来，因为我们的主他实在是信实的，他选召他也负责任，而且他借着这个姊妹来印证他给我的一个选召。所以当我们顺服神，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神就必然在我们所行的事上来给我们印证。接下来我们就看见这吕底亚，他听见保罗所传的道，做出一个回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不但吕底亚，连他全家的人都受了洗。在新约圣经我们很清楚看见啊，教导我们说信的人有永生，或者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得救唯一必要的条件是我们的信心。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讲完道，许多听在场听的人觉得扎心，他们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的回答是说，你们应当悔改，并且呢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就叫你们的罪可以得赦免，并且能够领受所赐的圣灵。在那个地方，彼得把悔改跟受洗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同时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后面会看到，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他说我向犹太人向希利尼人都证明当向神悔改，相信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些地方是把悔改和相信连在一起。彼得把悔改跟受洗连在一起。耶稣传道的时候，以及保罗后来也说明他所传的道也是把悔改跟相信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看见洗礼就是它最基本的意义，就是相信，表达我们里面的信心。因此在这里没有说吕底亚相信，但是说他跟他的家全家人都领了洗，事实上他的受洗就是他信心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示。不但如此，很有趣的是，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在这里还加上一个细节，他说他们既然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们家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吕底亚他一信了主，他就做一件事，他就接待保罗跟与保罗同行的人。我们在提摩太书前书第三章第二节看到，论到监督或者说长老的资格的时候，其中提到他们应当具有的一个属灵的品格，就是要乐意接待远人。除此以外，我们也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看见保罗说，那些在道理上受教的人应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那些施教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吕底亚他受了洗，他立刻他就有一个生活的一个改变，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表现，他所做的就为他的信心提供一个实际的明证。因此在圣经另一卷书，也就是雅各书，曾经告诉我们这样的话，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真信心，好像吕底亚一样，就一定会表现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曾经记载一个税吏长撒该，这个税吏长撒该他个子很矮，当耶稣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住在耶利哥城众人夹道欢迎，这个撒该他很想看看耶稣，他就爬到一棵桑树上，因为他个子非常的矮小。 于是当主耶稣经过那棵桑树的时候，他就抬起头来，他知道撒该在那棵树上，他对撒该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撒该就欢欢喜喜地从树上下来接待耶稣，他就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就站在耶稣面前，他对耶稣说，他说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于是耶稣宣告说，今天救恩也临到这一家。我们看见当撒该他接待耶稣，他显出他内在的信心，就表现在他外面的生活行为。所以耶稣没有要求他，他站在耶稣面前，他自己主动地说，我一半要分给穷人，我讹诈谁还他四倍。当他这样做之后，我相信他也就差不多倾家荡产。于是耶稣就宣告说，今天这个救恩临到这一家，他所做的就为他的信心提供一个外在的证明。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自欺，我们不要说我有信心，可是我们没有一个生活行为的见证。我想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可能是最能够来见证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生命的改变。在教会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教会的一面，我们能够看的可能也只是一个外貌，但是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家人是最能够见证到底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这个信心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上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他对那些信了主的妇人，可是他们的丈夫还是不信主的妇人，他有这样的劝勉，他说你们要顺服你们自己的丈夫，他说这样你们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能够听到，也就是说他不会跟你到教会里面来听这个福音的道，然而可以因为你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是因为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跟敬畏的心。所以这里《使徒行传》的作者就让我们看见，吕底亚他们既然领了洗，他们就求保罗说，请你到我们家来住，他的行为就印证了他内在的信心。但是我们看见福音不但带着全能在腓立比这个地方被传扬开来，福音也带来了逼迫。后来保罗跟他同行的人往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就遇见一个使女，这个使女是被巫鬼所附，意思就是说她是被邪灵所附，她能够用法术叫她的主人大得财力。这里用法术的意思就是说她能够占卜，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她可以给人算命，所以她就可以叫她的主人大得财力，因着她就能够大大的发财。他跟随在保罗以及他同行的人后面，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个记载跟福音书里面记载那些被鬼附的人，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是类似的。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也是宣告他们认识耶稣，说这是至高神的儿子。当这个使女在保罗的身后一连几天不断地这样喊叫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就心中厌烦。这里保罗心中厌烦，不是说他沉不住气了，觉得很烦。这个保罗心中厌烦，更合适的一个来了解，意思是说，保罗看到这个使女被这个邪灵所捆绑所辖制，他就心中忧愁，甚至心中有愤怒。于是他就转过身来，就吩咐这个巫鬼从这个使女身上出来。于是这个巫鬼当下就立刻出来，因为他是奉耶稣的名吩咐这个鬼出来。当这个鬼从使女身上出来之后，这个使女就失去他占卜的能力。于是他的主人看见他们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他们就非常的愤怒，就揪住保罗跟希拉。到这里我们看见，原来路加用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代名词，就到这里就不再出现了。只有保罗跟希拉被捉拿，被这些这个使女的主人带到市集上去见首领，然后把他们交给官长，在官长的面前控诉保罗跟希拉。但是我们看见很有趣的是，当这些主人在官长面前控诉保罗跟希拉的时候，控诉的理由，他把他们真正生气的原因就隐藏起来，而他们用别的借口来对保罗希拉提出控诉。他们的控诉有两个要点，第一个，他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所以他们控诉说保罗跟希拉在民间掀起骚动，而且他们特别以保罗跟希拉是犹太人来煽动在当时很普遍的一种反犹太人的那种情绪。第二，他控诉保罗跟希拉，他们控诉保罗希拉说，他们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也就是说他们传不合罗马人的规矩。按照罗马人的规矩，他们是不能够信奉外邦的宗教，但是实际上只要不冒犯罗马人的风俗，他们信什么都可以。那因此这个规定其实本身是很有弹性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之下，这些这个使女的这些主人们，他就诉诸这一条规定，说他们传不合我们罗马人的规定。于是官长就吩咐来棍打保罗跟希拉。按照罗马的规定，棍打之前要把这囚犯身上的衣服整个剥光，然后才施以棍打。所以在这里就提到官长吩咐剥了他们衣服，然后予以棍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25节，他曾经提到他曾经3次被棍打，那在这个腓立比这一次就是其中的一次。棍打之后，这个官长他就吩咐说把他们下在监里，不但如此，他加上一句话，吩咐禁足严谨看守。这里吩咐禁足严谨看守，其实就是为后面神的拯救来做预备，要显明一件事，就是不管人怎么样严谨的看守，神都能够使他们得释放。所以这个禁足领了这个命令，严谨看守的命令，他就把保罗跟希拉下在最严密的内监里面，不但下在最严密的内监，还使他们的两脚拴上了木狗，所以这是加倍的来防范。当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传福音，他们所传的道就带来了这样的逼迫。事实上，我们从前面《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宣教，没有不受逼迫的。因此，后来他在《提摩太前书》，他就曾经给提摩太这样的一个劝勉，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他也说，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所以保罗他很清楚，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的道一定会带来逼迫。事实上，这也是当耶稣在差遣他的12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也是同样严严地告诫这些使徒们，他告诉他们说，他们一定会遇见逼迫，官长会把他们捉拿，他们会被捉拿到官长面前。但是耶稣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不用事先预备说什么，圣灵到时候会把当说的话赐给你们。同时耶稣也告诉门徒说，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意思就是说，耶稣既然走这条受苦的路，他在这个世上既然受逼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这些跟随他做他仆人的人，我们不能高过老师，我们也要同样的受逼迫。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那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才要怕。但是耶稣也给门徒这样一个保证，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如果你们天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你们比麻雀还要贵重。然而耶稣也警告门徒说，这样的逼迫有时候甚至是来自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他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是耶稣继续讲的，他说我叫父亲跟儿子，女儿跟母亲，婆婆跟媳妇彼此相争，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想耶稣这句话不是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家人，但是耶稣的确是警告门徒，当我们跟随主传主的道，我们是一定要受逼迫，甚至有时候这个逼迫是来自我们家里的人。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他提到说他在以哥念、在路斯德、所在特匹所受的患难跟逼迫。然后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受逼迫是跟随主的人必然会经历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应当随时预备我们自己为主受逼迫，我们随时预备我们自己为我们所传的福音受逼迫，甚至有可能这个逼迫会来自我们家里的人。但是我们必须为主的缘故，我们承受这样的苦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不因为这样的苦难受到拦阻。当保罗跟希拉受了棍打，身上带着伤痕，这个伤非常的痛楚，不但如此，他们的两脚还上了木狗。啊，这一种木狗是一种刑具，这种刑具它这个本身不止两个洞，因为绑两个脚应该是两个洞，不止两个洞，所以这个刑具本身有多余两个洞，所以就可以把犯人的脚把它拉开到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会带来产生给囚犯产生痛苦的一种经验。所以保罗跟希拉不但他们身上有棍打的伤痕，而且加上这个木狗脚上这个木狗带来的这种痛楚，他们根本不可能入睡，因此他们一夜未眠，不能够安眠。但是我们没有听见从他们的牢房里面传出痛苦呻吟的声音，相反的，约到半夜的时候，保罗跟希拉就祷告唱诗赞美声，而且所有的囚犯就侧耳听，这显出保罗跟希拉他们对主那种完全的信靠，对主的信心和对主的那种喜乐。当他们这样子祷告唱诗赞美神，实在是显出一个跟随主的人，对主有信心的人所有的一个生命的品格。所以保罗他就后来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讲到我们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结果，说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然而他说，我们不但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雅各也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当以为是大喜乐。彼得也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他说如果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反倒应当欢喜，因为你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样就在叫你们在基督得荣耀的时候可以一同欢喜。所以有一位卸任的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他 在1990年的时候，他1990年的时候辞掉他哥伦比亚院长的工作，理由就是他的妻子得了老年痴呆症。他经过很多的挣扎，许多人都劝他说：“你担任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的岗位，你的妻子可以请人来照顾，因为他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他根本也不知道，就说对事情都没有了解。但是这一位哥伦比亚圣经学院院长，他经过很多的祷告，他很清楚，当年他跟他的妻子所立下的婚约是或健康或生病，或富足或贫穷，或顺境或逆境，除非死才能够将你我分离。所以他想到他的妻子在过去的40年怎么样为这个家为他付出了一切，他觉得他应当辞下他的工作，亲自来照顾他的妻子。虽然他是患了老年痴呆症，但是当他自己亲自来照顾他妻子的时候，跟那些看护来照顾是很不一样的，可以从他妻子的反应可以看见。但是后来有人就问他，他说：“你从哪里得来的力量来照顾你的妻子呢？”因为他事后在1994年还是1996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在 Christianity Today 就讲到他怎么样照顾他的妻子。对一个男人来说，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照顾这样一个老年痴呆症的妻子。所以有人问他说：“你从哪里得着能力来做这样的事呢？”他说：“最重要的，第一，我的能力来自于赞美神。”他说其实在1992年的时候，他就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历一个很大的苦难，那就是他的长子在1992年的时候在一场意外当中丧生。当他的长子因这个意外死的时候，他说：“我虽然不敢抱怨神，但是呢，我的里面就失去了喜乐，而且我对神的爱也冻结了。但是他说，当我来到神的面前，当我默想我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的爱，他说，我就明白了，这一位那么爱我的、为我舍命的我的救主，他岂会没有理由的来伤害我吗？”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开始赞美。当他一开始赞美的时候，他所有的愁烦、所有的忧愁都完全的卸下。所以他说，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学会了一件事，不管我在什么样的苦难当中，我学会了趁着赞美的翅膀飞扬。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也是活出这样的一种基督徒所特有的一个生命的品格。当保罗希拉在唱诗赞美神，众囚犯都侧耳听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发生了一个超自然，可以说是超然的能力，一个神迹，那就是地震。这个地震显然是非常的大，所以所有的监狱的牢门通通打开了，而且囚犯的锁链通通断下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福音书也好，使徒行传也好，当神施行神迹的时候，神迹都有特别的目的。神行神迹，耶稣行神迹，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显明这位神是大有能力的。因此在这里，地震显明保罗跟希拉所信的神是大有能力的，能够施行拯救，要人从神所行的这个神迹来认识这位行神迹的神。这是神迹的在这里的第一个目的。在这里的这个地震这个神迹，第二个目的是要印证保罗跟希拉他们是神的使者，所以他们被下在监里，而且牢牢的严谨的看守，但是他们的神能够来释放他们，因此他们 为他们是神所差派的，是神的使者，做一个印证。也因此他们所传的道必然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狱卒有什么样的反应，他睡着了，这个地震就把他给惊醒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所有的这个监门都已经打开，他以为囚犯都逃跑，所以他就要拿刀自杀。但是保罗就在里面大声呼叫说，我们都在这里，你千万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保罗就拦阻他，于是这个禁卒就吩咐人拿灯来，就直接去到保罗跟希拉的面前，因为他认定这个地震显然是因着保罗跟希拉而发生的。这样子一个超然的能力就印证了保罗跟希拉必然是神的使者，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到保罗希拉面前的时候，他就战战兢兢地伏在他们面前，这是好像伏在神的面前一样，战战兢兢地伏在他们面前。不但这个超然的能力印证保罗跟希拉是神的使者，我们刚刚说，因此保罗跟希拉所传的福音必定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禁卒不但是战兢地伏在他们面前，他就求问他们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跟希拉怎么回答？他们首先很简要地告诉狱卒说，当信主耶稣。在这里他是说当信主耶稣，这个就显明早期信徒就是在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信仰的一个告白，他们的信仰的告白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不单包含耶稣是救主的意义在里面，耶稣是主也包含我们必须完全的委身于他。那么到底耶稣是主，我们要完全的委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委身呢？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曾经记载，有一次耶稣他行路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在他后面跟随他，许多人与他同行，但是他就转过身来对这些跟随他的人说，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给我们说明得很清楚，什么样叫做对他完全的委身于他。耶稣不是要我们不爱我们的父母，耶稣也不是要我们不能够拥有地上的财产，因为他说，你们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儿女妻子，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不撇下所有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耶稣也说，你们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一种完全委身于耶稣，乃是把自己完全的献身去顺服遵行神的旨意，超过其他的一切。换句话说，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来遵行神的旨意，远超过如果家里的人与神要我们做与神旨意相违背的事情，那我们就必须遵行神的旨意，超过我们最亲爱的人。如果我们的财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会拦阻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必须撇下这所有一切的来跟从他。并且耶稣说，你们也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付一切的代价，愿意舍己的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好像耶稣这样子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来以遵行神的旨意作为他最高的一个人生的目标。 这就是神所要求的一个尾声。所以当保罗告诉异族怎么样可以得救呢，他不但是说你要信耶稣，他说当信主耶稣。这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所说明的，应该包含在里面的。我们今天不是传一个廉价的福音，来来来信耶稣得平安得喜乐得好处得祝福得我要什么给什么。今天的福音是要相信主耶稣，我们不但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完全委身于他来遵行他的旨意。因此我们是需要付代价的，甚至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我们是要与他一同受苦，这样子将来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但是我们看见这里保罗对这个禁足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一句话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传统把它当成是一个应许，但是今天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这句话不是一个应许。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你可以看见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然后接下来他说你和你的一家，这不是一个应许。原因有两个，第一个，这是一个叙述文体。好，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有许多不同种的文体，我们读不同种的文体，我们要按着那一种文体的读法来了解。叙述文体是记载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是记载保罗对狱卒所说的话。他说你要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你和你的一家如果都信主耶稣，那么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只是保罗对这个狱卒所讲的一句话被记载下来。第二，这不是一个应许，原因是如果这是一个应许，这么重要的真理，圣经里面绝对不会只有一节经文来讲论这样的一个真理。所有圣经里面重要的真理不能单凭一节圣经。我们看讲到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在圣经里面重重复复不断地在强调。因此在这里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不是一个应许。如果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已经不成立。因为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我有不止一位的朋友，基督徒的朋友，他们并没有全家得救。但是当然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失去盼望，我们可以以别的真正是主的应许，抓住那样的应许来为我们的家人信主跟得救来祷告。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应许，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你们。在上下文耶稣讲这句话是论到天国的这个天国的宪章哈，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出现在登山宝训的里面。在这句话之前耶稣说你们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此在前面耶稣讲论天国的义是如何。但是耶稣也很清楚知道，我们要真正能够遵行天国的义，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去达成的，我们寻求神的国也不是靠我们人的能力可以去做到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继续不断地祈求就给你们，继续不断地寻找就必寻见，继续不断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这些属灵的好东西给你们吗？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应许来为我们的家人的得救来祷告。因为当我们求神使我们的家人能够蒙恩来领受神这个赦罪之道的时候，我们是在求神的国，因为神的治理就能够临到这个人身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继续不断地祈求就给你们。我们当然不是只是三天补网五天晒网，偶尔祷告一下，我们要继续不断， 我们真的能够恒久继续不断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主的话，这里的应许是确实的，他一定会照我们所求的来给我们成就。好，那么当这个狱卒听见保罗对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保罗对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我们看见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保罗就把信主耶稣这个道进一步解释给他跟他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作者没有马上说狱卒跟他全家受洗，而是说当他听了保罗的信息以后，他就带保罗跟希拉去给他们洗他的伤口。这个小小的一个细节就是表明这个狱卒内心的改变，他听见这个道就已经带来他内心的改变，他就已经接受了。因为从他把保罗跟希拉带去给他们疗伤，就可以显出他内心的改变。所以接下来就说到他和他的全家和属乎他的人就立时都受了洗，他们就以洗礼作为他们信心外在的一个表示。不但如此，这个狱卒跟吕底亚一样，当他信了以后，他也有一个外在的生活行为来为他的信心做一个明证。他就领保罗跟希拉上他自己家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就接待保罗跟希拉到他家去用饭。他跟他的全家因为信了主都非常喜乐，不但他们因为信了主喜乐，而且他们与保罗希拉一起用餐，他们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彼此联合彼此相交的那一种喜乐。所以我们就看见福音不因为保罗跟希拉所受的逼迫而受到拦阻，反而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就叫这个禁足跟他的全家都得了救。但是这个福音的使者他们被监禁被棍打乃是无辜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这个官长就吩咐差役来说可以把保罗希拉释放。于是这个禁足他很欢喜，就把这个消息去告诉他们，并且他用一个信徒的用语，他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只是我们看见保罗他却不肯走，因为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罗马公民是不能受刑的。一个人他只要说我是罗马公民，他就可以立刻免去刑罚。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被捉拿的时候没有经过审问定罪这个过程，而且也没有问清楚他们是不是罗马的公民，就把他们加以棍打而且下在监里面。所以保罗就对这个禁足说，他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保罗在这里他并不是好像要显自己的这个身份跟地位，他要求官长亲自来了结这件事，他是要逼使这些官长能够知道他们在神面前，或者说他做一个政府的官长他的责任是如何，他应该要按公义来行事。不但如此，保罗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是为了以后要来的宣教士以及在当地的信徒，使他们不至于再遭受像保罗这样的任意的一种对待。所以保罗就要求这个官长亲自来了结这件事。当官长听说保罗跟希拉是罗马人，他心中就非常害怕，因为他不但没有审问清楚就给予棍打，而且把他们下在内监，所以他就亲自来请保罗他们出监，对他们说好话。但是他也请求保罗跟希拉离开腓立比，我们相信他是不愿意以后再有任何的事件发生。当保罗跟希拉出了监狱，他们不忘记去兼顾那些出信的弟兄们， 所以他们就往尼底亚家去，在那里劝勉他们，然后他们才离开腓立比往帖撒罗尼家去。所以我们看见保罗顺服主的命令往欧洲去宣教，就首先在腓立比成立了欧洲第一个教会。我们从日后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日后不论是在人数上在属灵上都不断的成长。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的问安就提到他们已经设立了监督，也就是长老以及执事。不但如此，腓立比教会在保罗宣教的工作上，他们曾经多次的供应保罗的需要，他们跟保罗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所说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确实看见保罗他这样的一个宣告，的确在他宣教的事工当中很明显的得到一个明证。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当你的宣教士顺服你的引导往欧洲去宣教，就在腓立比得到你给他的印证，在那里这福音的能力彰显出来，使得吕底亚全家和禁足全家都信了主，在腓立比就有一个出生的教会成立。主啊，然而我们看到这福音也会带来逼迫，你的仆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然而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你的仆人却是能够唱诗赞美，显出他们对主的信心跟喜乐。祝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都是同样蒙你的恩，你也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祝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蒙你的呼召，成为在宣教的事工上有直接的参与，可能我们其他大部分的人，我们不是到外地去宣教，然而我们却是在本地，在 Boston 这个地区，我们仍然是要为你传扬这福音的道。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传讲一个全备的福音，正确的来传讲这个福音的内容。我们不谬讲你的道，我们不用害怕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要求人付代价，因为很清楚保罗跟希拉对禁足说当信主耶稣，我们不但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主救主，而且他也要做我们的主，我们必须完全委身来遵行他的旨意。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自己圣灵的同工之下，我们来传扬你的道，我们就可以看见圣灵就会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感动开启人的心，使他们能够明白主的话，来接待你做他们的救主。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真是为你福音的缘故，我们即使受逼迫我们也不惧怕。主，你也预备我们，让我们真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让我们愿意为你的缘故，我们传你的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保罗希拉一样的，我们仍然能够把感谢跟赞美归给你。也求主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患难中，我们都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这些患难能够生忍耐，忍耐能够生老练，老练能够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因为我们看见这福音的确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但救了我们，也救了许许多多今天成为你儿女的人。主，我们也为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祷告。主，我们相信你的福音是你的能力。主啊，如果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继续不断的 为他们的得救祷告。我们知道你也要照你所应许的，你福音的大能也能够拯救他们。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看见罪虽然进入这个世界带来死亡，罪的权势和死亡的权势虽然是那么猖狂，然而过犯不如恩赐，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你的福音实在是你的能力。主，求你真是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念，我们能够委身来传扬你的道。谢谢你垂听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